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可以说让全世界都非常的震惊，那就是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邦迪海滩发生了袭击案。作案凶手一共俩人，据新闻报道说是父子，一个50岁，一个24岁。事发后呢，这个爹被当场击毙，儿子现在还在医院抢救。这俩人为什么要干这么丧心病狂的事儿呢？现在各方媒体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咱这儿援引的是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宣布的情况通报。他说，当天也就是12月14号，正好是光明节的第一天，在海滩上聚集了不少来过节的犹太人。结果没想到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大个纰漏。这两父子呢，带着好几个专业的家伙事儿，就直接开启了清扫模式，造成了16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最小的罹难者年仅10岁，最大的是位87岁的老爷子，到离世前还想着保护老伴儿，可以说是澳洲历史上最惨烈的事故之一。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这俩人啊确实目的性很强，就对着海滩上庆祝的人群下手，甚至还挥手让其他人不要看热闹以免误伤。看上去做法跟普通的仇恨社会有很大区别，针对性十足。具体呢，是因为宗教矛盾还是受人挑唆，现在官方是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只是说继续做深入调查。可能看得出啊，这儿子能不能挺过去开口讲述他的故事。但网上的猜测之声倒是沸沸扬扬，无一不跟宗教啊、中东局势啊等等方面有关系。当然也有不少借机蹭流量热度的，各方都在借机宣传着自己的主意。这边说呢，暴力不可取，那边说平民的生命也是命。而对于这个主犯儿子呀，纳维蒂·阿克拉姆的身份至今还没披露。他的母亲接受采访时表示，说自己的儿子是个泥瓦工人，两个月前刚刚被解雇，正在找工作。案发前他跟母亲说要跟父亲去钓鱼，结果随后就爆出了新闻，警方迅速封锁了他家所在的住宅，这个效率还是挺快的。而至于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干，这大姐现在也是一脸懵逼。当然啊，现在传出这些消息呢还并不全面，截止到大家看节目的时间，肯定会有更多的消息爆出来，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补充更多相关消息，完善事态信息。针对普通人的行为，不管是出于何种的信仰和道义，终究是不道德的行为。毕竟中国有句老话叫冤有头债有主，你不能气不过就捡那软柿子捏，试图用这种方式造出一些所谓的响动，这就是懦夫的行为。而在澳洲这场惨案里，也确实涌现出了不少人性善的体现。事发时惊慌失措的人群四散奔逃，有不少家在海边的人啊，打开了家门迎接陌生人，拯救了不少性命。而在凶手换弹夹的间隙，在旁边路过的水果店主当机立断上去夺下了对方的武器，虽然自己身中两弹，但依旧冷静地跟对方对峙，为警方的到来赢取了宝贵的时间，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他呢，在医院接受治疗，他父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出了由衷的自豪。人性的善恶从来不存在于某个种群之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可以是天使，自然也可以是魔鬼和野兽。而12月15日，澳洲总理前往了邦迪海滩献花悼念不幸罹难的人群，整个海滩空空荡荡，只剩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昨天的惨剧随着沙滩流逝，留给家属的只有无尽的伤痛。而对于澳洲发生的惨案，中文媒体是一窝蜂的跟报，并且呢各种冷嘲热讽，写小作文的也不计其数。评论里不乏对民主自由的嘲讽，慨叹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家。这种做法其实大可不必啊，中国虽然是不能用枪，但是逼急了开半挂、开车、用菜刀一路火花砍电线的也不计其数。不同的是，大概率不会有这种挺身而出的好汉。毕竟在中国做好人好事的代价是很沉重的。 别说扶个老太太过马路都可能倾家荡产了，就更别提南京胖哥当时空手夺白刃，结果进了医院。现在不说媒体遗忘了他，群众质疑他作秀，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证。悲剧就是悲剧，没有哪场悲剧可以披上高尚的外衣，也没有谁的生命就轻贱到应该跌入荒芜。老百姓应该对其他老百姓的遭遇抱以最高程度的善意，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啊，你我并无不同。不过理性的看待问题似乎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相反啊，借题发挥更容易。再加上国内媒体亮丽风景线等等标题的炒作，无数人又开始高喊着像日本啊、美加澳这种民主国家去不得，随时就可能有各种社会问题、政治理念冲突，容易被殃及池鱼。去哪儿呢？哎，要去就去中国摇着小旗号召的国家俄罗斯啊。没错，尽管本频道都播报了第一批免签去俄罗斯的人已经一个被罚了5000卢布，但是仍然抵挡不住后继者拿起护照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而真到了大俄那儿，后悔两个字才拽在脸上。咱先说中国人习惯了在哪儿都用手机，结果到大俄那儿落地24小时强制断网，不管你是哪儿的手机卡，24小时之内都不会让你接入任何网络。一问就是为了保护莫斯科的安全，连你想给家人报个平安都不行。好家伙，你弄得这么全面也没见你防住无人机啊。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谁料这才是噩梦的开始。银行卡什么 Visa 万事达都不通，微信支付宝也远不如广告里说的可以走遍天下都畅通，人家根本就不让用。现金你提前准备了点，然而架不住出租车司机狮子大开口。人生地不熟，你连个地图都打不开，滑件这说俄语可怎么滑呢？住宿就更别提了，中国人习惯的连锁星级酒店都被大俄排挤出去了，剩下的招待所和民宿就给你演绎了一出市场经济的坐地起价，轻轻松松破4位数。国内的航班贵得离谱，出去吃饭人家爱答不理，仿佛他才是爷。怎么朋友，这才知道之前苏联对中国那是一直都看不上，这算人家的不忘本，谁让你自己上赶着的。翻译软件失灵，风雪间丢在茫茫的林间路上，除了远处无声的桦树林里悄然上升的一轮红月能给人些许的慰藉，大多数时候游客都在咬着后槽牙抽自己大嘴巴子，为什么要花着五星级酒店的钱来遭这种路边摊吃完跑肚拉稀的嘴手啊？你问为什么这么贵，这不是因为大俄被封锁了吗？人家的富豪阶级原来没事欧洲转着累了热带溜溜，现在被全世界排挤无处安放的消费能力只能释放在国内，无疑就推高了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度假地的消费。人家是私人游艇飞机喝香槟吃鱼子酱当零食，中国游客是打肿脸充胖子拿水肿当医美，这体验感自然是不同的。就连俄罗斯本地大妹子都拍视频劝大家不要来，说现在外头天冷，你们就算想看美女人家都穿着羽绒服和貂呢，你看看多重感。但说实话，有这么多喊着西方境外势力不好，但是真让他们去大俄那儿，他们也从心里发出。要不然中国领导人的子女们出国留学那么多地儿，就没一个往大俄那儿送。就连隔壁金三胖念书去的都是瑞士，都挺会选地儿的。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各路思想碰撞激荡。老习虽然说了不少胡话，但有一句话他歪打正着了，那就是现今的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又一个变局，闹剧终结后世界格局将被改写，人类的数量将急剧下降，而生产生活的方式也会与之前有着极大的不同。大浪淘沙间啊，希望本频道的各位观众都能健康平安。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记住一句话，或许你的情绪进入了死胡同，但请相信你的人生没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案，你们还有什么细节想要补充吗？对于那些花了大价钱前往俄罗斯旅游的人，你们觉得他们是图的什么呢？欢迎留言， 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来见，拜了个拜。